好，今天要谈的是佛法在生活中的应用。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呢，佛法本来就是要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对不对？好，因为释迦太子呢，他是发觉到生活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圆满之处，有一些缺陷，所以他才离开王宫寻找真理。所以他找到的答案呢，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他在找答案的时候，也是在生活当中去找出来的答案。所以真理并不离开我们的生活，所以它本来就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为什么我们学佛会学到呢？佛法是佛法，然后生活是生活，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因为本来它就是应该要用在生活上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或许因为我们在平时呢，比较少细心的去观察，或者是说有问题的时候就随性的去解决，或者是随习惯性去解决，然后也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解决方法是真正的解决方法吗？然后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吗？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是圆满的吗？它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似乎比较少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只是眼前有问题之后赶快就想找妈妈的方法啦，爸爸的方法啦，还是朋友的方法啦，然后把问题解决了，下次再来的时候，下次再说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去追根究底，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也还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生活好像有一些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你能不能很清楚地列出来？因为我们要先列出来啊，我们在生活上觉得有哪一些问题是应该值得我们解决的，然后这一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解决它。但是我们似乎很少静下来这么想，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重复这个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有时候就恶性循环，或者是有时候一直重复同样的模式。其实有很多人在生活上呢，你会发现到他的生活呢一直重复同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而给自己带来困扰之后呢，他又继续的去这样子的循环他的处理方式。我曾经遇过一个人呢，他就是可能小时候的家境，就是说父母也是离异，然后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圆满的家庭的一个成长，然后等到他16、17岁，他自己就找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呢就结婚了，然后就生小孩了，然后自己还是很盲动的，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结果关系搞不好，那就离婚了。然后呢过不久呢又再找一个啊，然后呢再过几年又离婚了。那到了他见到我的时候应该50、60岁了，他现在的那个先生呢是有帕金森的，然后呢他就在家里要照顾这个先生呢，然后孩子也大了，还有孙子了。但是呢他又在想，又碰到一个人，然后他就每次问我说，像我这样子的情况，就先生是帕金森，我又只能又不太能够讲话了，我的心里有很多的压力，我需要一个人能够跟我讲话的，所以我找了一个男朋友。那他说在五戒当中的不邪淫，像这样子的事情可以不可以通融的？ 所以有时候呢，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其实并不是通融的问题，就是说你先生，你既然现在这个先生病了，那你现在在找另外一个，而且另外一个也有家庭的人，他那个另外一个正好他的太太也生病，也是好像半身不遂，那就两个人就在一起，你觉得这样子会幸福吗？这样子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吗？然后你在追求的是什么？只是纯粹是自己的欲望。我说你可以找朋友聊天疏解心情，但是不一定要变成男女关系的朋友，对不对？所以呢，但是他的生活你可以看到，从小到五六十岁已经循环了几次一模一样的模式。有的人他分手的时候的模式也差不多一样的，那从来没有去想想到底是自己处理事情的问题，还有自己的性格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认为说这个人不适合，那就重新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只是说一个例子，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是这样子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啊。那但是呢，在生活上呢，会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看说我这一次处理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当然我们可能会怪对方啊，怪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反省自己处理的方式，然后还有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但是我们很少去这样子想。所以呢，事情过了算了，不要再想它了，然后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又手忙脚乱，然后又很习惯性的就会用一样的方式去解决，那所以我们才轮回啊，因为我们也轮回我们使用的方法啊，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能够去了解真理。释迦牟尼佛他觉得人生有缺陷，但是他会去想到底有缺陷有几个问题点，对不对啊？点出问题点，然后呢问这个问题处在哪里，它造成这些原因是什么，然后再找出解决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要把佛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一个程序也就是佛陀的四圣谛啊，首先就说明你觉得很不自在，有时候你就觉得哎，我今天很烦很不自在，到底是在什么在影响你？你可以静下来想一想，有时候你就觉得今天很烦，到底是烦什么？不知道，可能有很多事情，你说头脑很乱，有时候会这样子嘛，对不对？很乱，你最好呢拿一张纸，好，有什么事情要解决的？一二三四五六，你写下来。当你在看你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只是觉得很乱，是有很多小小琐碎的事情，但是有的事情五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一直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它就变成挂在你的脑子里面，你索性就一个一个解决了， take off take off， 然后你就觉得慢慢轻松了，慢慢轻松了。所以呢，有时候像说你们选科系选科目，那这个高中生要选大学科系啊，那也是很头痛啊。然后呢，这个到大学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要换科系，那也是很头痛的事情啊。然后呢，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如果说你非常幸运有两三个选择给你选的话，你又说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就有很多要考虑的，然后你就觉得很乱很乱。所以呢，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在烦恼你的是什么？你可以写好处坏处，比如说你可能考，比如说你们毕业了要找工作，然后有好几个工作都找上你了，太幸福了。 然后你就想要去哪一个好，这个薪水高，但是这个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对，然后这一边薪水高，但是工作量很大，这个薪水少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慈善机构，我比较喜欢，这些你都要考量啊。但是这个比较有学习的机会，因为它比较挑战性比较强，你这些都不是说这些问题都不是好问，就是说不是说哪一个好还是坏，哪一个对还是错，不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全部写下来，你没有写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错综复杂，你写下来的时候，就这一个公司它的好处它的坏处在哪里，这个公司的好处坏处在哪里，你就很清楚了。所以一样的，这个就是使用四圣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先点出我烦恼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很烦是什么，就因为那些工作的问题，还是考试的问题，还是人事的问题，可能有时候有几件事情全部在一起，那你就全部写下来啊，就是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个跟朋友闹情绪了，然后因为这个过两个星期要考试，还心里没有底，然后这个朋友们都开始有 part time 工了，我没有，我心里也很烦，然后就全部写下来，你就看到出这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你就解决的方法就是这个这些是问题点哈，那所以造成，然后为什么我会为这一些问题感到很烦呢？啊，考试两个星期就要到了，为什么会很烦？因为还没有着落，啊，那你要就是没有准备啊，心里没有准备，然后这个没有信心，对不对？然后这个朋友找来 part time 工，你没有，你心里也七上八下的，那你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想要找工，还是你嫉妒？你就要把问题点写下来，然后写下来过后，你就在想，好，这个考试两个星期就要到了，我现在在紧张，在担心，然后在那边烦，有用吗？没用啊。那现在开始做计划表吧，现在就两个星期，那我要分几天的时间去温习这个功课，然后温习的内容又哪一些，对不对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慢慢把它处理啊。所以呢，佛陀教我们的其实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那所以佛陀呢告诉我们这个四圣地法，其实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先点出问题点，然后指出问题有存在的问题，然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出它解决的方法。好，那所以在解决的过程，你看八正道，你们都知道四圣地八正道吧？有没有人不知道的？还没有谈到是吗？你们都知道啊？不知道。好，四圣地呢是佛陀觉悟的时候，那当然他了解的道理啊是比较深，就谈到无常无我种种的道理，但是呢他为了要帮助就是让听众呢比较容易接受，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上次谈到释迦太子的故事嘛，说他成道过后到鹿野苑去转法轮，然后就是转四圣地法轮啊。四圣地呢，圣地呢，也就是地，就是真理的意思。那四种呢，要进入圣者位所必须透视的真理。也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圣者，你就必须要明白这些真理。那这个真理呢，就是四个真理，五极。苦集灭道四个真理，好，那苦呢，也就是，当然苦你们知道了，就是不圆满啊。但是苦呢，不是只是，就是很辛苦很辛苦，就像刚才所说的，很烦啊，这些也是苦啊，就是不自在也是苦啊，觉得很无奈， 事情不顺意，这些都是苦。所以佛陀呢，他觉悟的时候，他非常善巧啊，所以他首先到鹿野苑跟这五比丘这个五位居士说法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哦，现在成佛了，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他不是这样子，他说你们觉得人生有没有缺陷，有没有不圆满之处？然后开始像说我们现代的小孩啊，像你们还好，有更小的没有啊，生活很幸福啊，有什么苦啊，对不对？那没有苦啊，爸爸妈妈不给你玩 games 的时候，你苦不苦？考试要到的时候苦不苦？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假期太长的时候，没有朋友跟你玩的时候，就那边无聊啊，无聊，无聊是不是苦啊？哎，我们没有像一些人饥荒、战乱那样种的苦，但是在生活当中都有这些莫名其妙的苦。释迦太子也经历过这一些，那他说这些苦来自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无聊？所以考试的时候就希望考试赶快过，假期赶快到。假期太长的时候，又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可以聊天的时候，又无聊了。无聊了就自己一直 send message 给朋友，请朋友跟你讲话。所以现在呢，现在有手机啊，很方便啊。那所以当你一没有你的手机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就很无聊了啊。那这个无聊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无聊啊？没有目标，没有目标，
没有刺激感。
其实真正来说，就是心里有欲望，就是你想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达不到，但是就所以，甚至像你说的，没有目标，就是觉得想要玩那些东西啊，想要做一些事情，甚至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要玩什么，但是心里就在那边想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又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才是无聊。对不对？其实是一个求，一个有所求，甚至你有所求，但是你又不知道你在求什么。哎，我们都会这样子，所以换叫心没有不安。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所求？欲望，就是我们希望对外在的东西呢，我们很想，就是很希望去得到他们，希望这些得到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给我们这个感官能够得到快乐，啊，眼睛快乐，鼻子快乐。耳朵快乐。就是其实刺激我们的六根呢，啊，就是觉得很快乐 啊。所以佛陀说我们的苦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欲望以及无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追求的好听的音乐其实也是像风一样会过去的，它不是实在不变的。难过的事情它也会过去的，它不是永恒的。所以但是我们常常会停留在那一个现象，比如说你考试啊，成绩不好，我注定大学毕业不了了，我注定我是笨的了。然后你就啊，我永远比不上我的朋友的，然后就开始呢颓丧。其实这个成绩只是现在这一次的成绩，并不表示是永恒的。他今天得到这个成绩，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温习的不够，上课的时候没专心，老师交代的功课草草的做，然后一知半解，所以考试出来就不是那么理想啊。然后现在我们成绩拿到，当然不高兴，对不对？不喜欢这样子的成绩， 那我们就要告诉自己说，我要这个，我不希望下一次还得到这样子的成绩，那就是说是有改变的可能的。那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一切是可变的，今天这个成绩不是表示我永远就是 C 的，我可以变成 A 的，只要我提供正确的因缘条件。所以但是当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成绩就非常的颓丧，非常的难过，哭了三天，然后把门关起来，永远不见人了，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比不上人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知，就是因为我慢呢，比不上人，就变成自卑。所以自慢跟自卑是一线之差的，当你胜过别人的时候，就处处炫耀自己，当你比不上的时候，你就如果说还可以差一点比的时候，就容易嫉妒，在完全比不上的时候，放弃的时候就自卑了。但是追根究底就是一个慢字，是一个慢在作怪，因为就是比不上啊，所以就放弃了。所以呢，这个佛陀说是我们的无知跟欲望给我们带来苦，所以这个急呢就是欲望以及无知给来带来的。那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欲望跟无知取这个能够去除啊，能够呢对一切呢所看到的一切呢都能够都能够非常的了解，然后呢这个了解到一切是可变的啊，这个是无常变化的，那我们不去执着它，而只能够在配合适当的因缘条件去让它提升啊，那这样子说我们对看到的一切就会比较坦然，比较自在一点啊，那这个就是灭啊。然后呢怎么去这样子做呢，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呢啊去行这个去实践啊。所以这个道呢也就是八正道啊，一般我们当然道也可以有更多的，我们可以简单说戒定慧三学啊，那或者是八正道哈。那我们今天大概只是把这个列出来哈，这个八正道你们懂的人第一个是什么？
正
见、
正
思
维、
正念，
okay，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八正道啊，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所以要能够了解啊，这个生活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圆满之处，然后呢，这个着急招感这个苦恼的来自于我们的无知以及欲望。如果我们能够去除这个无知欲望，是能够达到极静自在的一种境界。那要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那我们修道啊。那这个道呢，也就是这个八正道，所以这个叫做八正道。有时候呢，也叫做八圣道，也就是一样的，就是说，八相呢，要成为圣者所必须要修持啊的一个。道路啊，那这两项呢比较属于，所以我们说这个八正道呢也可以把它分成戒定慧三学啊，所以这个呢这个部分呢比较属于戒，这个部分比较属于定，这个部分呢比较属于慧。那所谓的这个八正道呢， 也首先所说的就是正见，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要能够时时意念佛陀所说的一些基本的教法，才能够说到如何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啊。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了解的话，那你不可能怎么样去应用。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才来跑到寺院说啊，师父啊，我讲你这个事情的这个不顺呢 啊有什么方法解决？他们就以为说念念什么经啊，然后这个来消灾消灾。其实这个不是说这个，我们说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事实上是要用佛法来升华我们自己啊，那更了解，而不是把这个佛经呢当成这样子来念一念，然后来解决问题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说佛法要应用在生活当中，是希望说它变成我们的道德观念，变成我们处理事情的一个准绳，变成我们的人生观啊。那所以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首先我们对之前所说的三宝要有一个坚强的一个信心，正确的了解，你才能够谈到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啊。没有那个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你对佛的信心，对佛的模范，时时想到说我是佛教徒，我现在向佛学习，我要学佛的慈悲，佛的清净，佛的安详，佛的智慧啊。现在我在生活上觉得很烦啊，看到佛这么清净，这么安详，佛法当中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让我冷静下来，好好的处理问题。所以这个时时意念佛的清净、佛的安详、佛的智慧慈悲，这个你的这个对佛的这种信心很重要，然后还有对佛的法的一个信心也很重要啊。然后你看到佛这么清净，这么有智慧，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然后你自己也对佛的佛法有信心，就是说佛的教法都是那么殊胜，都是很好解决的方法，我现在再去佛法当中去找方法，有哪一个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我的，你才会去找啊。所以这个对法的信心还有对身的信心，哎这个很烦啊，赶快到寺院去，然后给自己呢心静下来，然后找师父们谈一谈。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心比较乱，心情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有时候第三者跟你讲一些比较合理的话的时候，会让你心比较平静下来，看事情也会比较清楚啊。所以要记得身，是你在这个学佛道上生活上的一个保护你的一个人啊。所以当遇到觉得啊不知道怎么解决，赶快去找师父们谈一谈啊，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提供你一些意见，因为从一个比较冷静的角度来提供一些意见呢，或许可以给你开拓一些思想空间，不一定说你要接受，但是因为通常我们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有时候师父们帮你分析一下你的问题，然后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些意见给你去考虑，那这样子之后你会想得比较清楚一些啊。所以呢，这个对三宝的一个确实的一个了解以及信心呢，这个是首先很重要的。那你有这样子说，认为说我是三宝弟子，我对佛法僧非常的欢喜的时候呢，你才会想到说，既然我对佛法僧那么欢喜，然后我也喜欢当一个佛陀的学生弟子，那我在生活当中要像一个佛教徒啊，要像一个佛弟子，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样用佛陀的方法来解决啊，而不是盲目的用我们自己的习惯，用我们自己的习气，用我们的脾气去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首先呢信心很重要，那第二呢，就是有了信心过后呢，我们记得要用佛法的时候，那首先引导我们的就是正见。那这个正见呢，在这个 佛陀提醒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证件，让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准绳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那这个尤其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事情，你会想，哎，这个朋友叫我做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不应该啊？所以就像我那天跟中学生在说一些说五戒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因为你知道吗，中学生16、17岁，有的时候现在抽烟啊，偷偷尝试一些毒品啊，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或者偷偷去喝一点酒啊，朋友会说，哎呀，试试看吧。那当你的朋友教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你会做怎么样的抉择？对你们来说，可能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啦。No 就是 No 了哈。然后，但是呢，对一个青少年啊，比如说在比较就是说道德上也还不是很稳，然后朋友都是那种比较喜欢有的甚至抽烟啊，有的时候又去喝酒啦、啊、什么之类的，那朋友一直纵容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抉择？他说，你不跟我们去，你不够朋友，我们以后不再跟你交朋友了。那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呢，15、16岁的小孩呢，朋友很重要的，他的好朋友叫他去，他不去的时候，他觉得很难拒绝。你们曾经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吗？有人遇过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你们，如果说你们上班的，在这里的一些公司的习惯是礼拜五放工的时候会早一点点，是吗？好像，然后呢，就会大家一起喝酒。你们有谁上班呢？有这样子的习惯，你听过吧？有 Friday 的 company gathering。那尤其是你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要太孤僻嘛，对不对？你不要太不合群。那但是你又不想，你去那边大家都是喝酒的，怎么办？
喝汽水，
对呀、啊，对呀、啊。你自己，如果你自己觉得无所谓，你去那边，你跟他们一起合群聊天，但是你说我只要喝汽水，那不管人家怎么样冲扬你，你自己无所谓，那就还好啊。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有挣扎，他觉得啊，他们会认为我不跟他们一起喝酒就是不合群。
喝一点可以吗？
喝一点来做什么呢？
喝一点，控制自己，不要喝太多。
但是你不知道你可以喝多少来，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每一天是不一样的。你比较虚弱的时候，你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喝下去马上就醉了。所以呢，这个喝来做什么？对不对？那所以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判断，怎么去拿捏？我问这个中学生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好朋友叫我，我的好朋友不会出卖我的，我就听他的话了。这个是标准的现代的年轻人。对不对？那有一个就是说，就跟五戒吧，五戒说不可以就不要啊，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判断，对不对？那所以佛陀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们说判断用善恶来判断，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纯粹就是为了朋友，对他来说这个动机是好的，因为我不要伤害我的朋友的邀请啊。但是结果好还是不好呢？结果你喝到上瘾了，或者是喝到醉了，或者是说这个就去 喝了过后以后就更想喝了，那就变成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只看到说啊，我不要伤害我的朋友，那动机来说，他认为他的动机是善的。但是我们说善恶的判断是除了动机之外还要看结果，这个结果对谁有好处？对你的朋友也没好处，对你其实也没好处啊。所以这样子是不对，这个不善的。那但是呢，当一个人在那种情况的时候呢，有时候很会找理由说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那所以同样的，喝一点点，很多人常常说喝一点点可以吗？那你喝一点点，为什么要喝一点点呢？当你喝一点点的时候，你的朋友就说，既然你可以喝一点点，反正你已经开了这个戒了，再喝一点吧。怎么办？你要怎么推呢？你索性就不要开。你一开一点点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你越来越多了。你不开的话，你就说我就是不喝啊。但是也不需要说就是把五戒搬出来说，因为我说五戒说，然后人家就会拿五戒来跟你这个来取笑你啊什么之类，那又不好啊。所以你最多就是说啊，我这个我还是喜欢喝汽水啊，这样子就好了啊。所以呢，这个判断善恶啊，这个是佛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在生活上怎么样应用？遇到事情的时候，用检查自己的心，检查结果，然后看要怎么样去进行，才能够自利利他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如果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你也想说这个结果应该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去进行，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的动机是好，你想这个对他有好处，但是你处理的方式太冲动，让对方的心受到伤害，那就不好。所以有时候是一件好事，你觉得说你想要提供这一个人一些好意见，但是你提供意见的方式呢，让这个人觉得他的好像你在看不起他，所以你要提供意见的时候也必须要有一些慈悲跟智慧，还要有一些耐心。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提供的意见，对方可能要一点时间去慢慢消化的。然后还有看对方是什么人，对方如果是长辈的话，你要记得虽然你要分享的是好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说他是长辈，你说话的口气以及态度，还有这个分所以不要说我要你做这个，而是我跟你分享我的经验就比较好一些啊。所以长辈跟平辈还有小辈说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用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很好的你想跟妈妈分享的时候，但是你就像 lecturer 一样的跟他 lecture 的话，那妈妈说你去哪里学了这么多，然后嘴巴这么利，他没有听到你的内容，他只觉得你变成没礼貌了，那你达不到你要跟他分享的效果啊。所以除了检查我们的动机，除了考虑结果，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因果啊，这个要了解到说善因有善报，恶因有恶报，这个因果呢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呢，不管事情当前对你的利益有多好，但是如果它是不善的事情，它会带来恶果的，那我们千万不要去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所以善恶因果，然后为了更方便我们去判断善恶因果，那佛陀就提醒了我们五戒啊。所以五戒呢也是一个让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时候要怎么拿捏，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到底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的，你可以用五戒来衡量一下啊。像说有的人这个比如说 做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有人提供一些意见，可以怎么样这个赚多一点钱。他比如说他跟你说你的这个这个材料当中呢可以加一点米粉进去，然后你的成本就会降低然后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啊，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你怎么不这么做呢？那就是说偷工减料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你自己就要想想，哎，这个对还是不对呢？那如果你用善恶的判断，第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明明知道做这样子是不老实的，那就是说动机只是为了自己赚多一点钱，那肯定也不对了。结果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建物质，然后你偷工减料的话，那到时候呢发生意外的时候，发生人命的时候怎么办？好，那所以那个肯定是不对。然后有的人就是觉得说这样子善恶判断也很麻烦，那你就用五戒。如果是偷工减料，好，你用材料当中去偷工减料，你从五戒，用五戒来衡量一下，他有哪一部分偷工减料的行为，有哪一部分不符合五戒的，有触犯到五戒的，有没有？
有。
哪一部分偷工减料是属于什么？偷工减料，偷，对，换句话说，别人付的钱是给这么样子的一个质地的工作，你偷工减料，事实上你偷了对方的时间以及这个他应得到的实际的财的这个这个成果，对不对？还有另外就是不妄妄语，因为你欺骗了。所以你从这个你可以用这个来衡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因为整个社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大家说每个人都这么做，你这么傻不做？那但是如果你有一点良心，然后同时你知道因果的话，那你就要合理的去做啊。否则的话背做那一个负担呢，就是背做那一个违背良心而内疚的负担呢，其实是很难受的。等到我们临命终时的时候，哎呀，以前啊建了屋子偷工减料，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裂啊哪里。我们上次有一位佛友，他读土木工程嘛，他开始刚刚上班的时候晚上每次睡不着觉，他就很担心，他不是他偷工减料，也没有偷工减料，其实就是他很担心他们造了几座桥，然后呢就是那个公司为了要减少成本啊，可能对方是属于好像是政府的，那为了减少成本，所以那个桥呢只能单行，就是变成它的承担重量只能单行，所以就是两边桥的两边要放一个 sign， 就是这一边的走的时候那边要停啊，所以就是只能就是单行，不能够双行的，因为它的桥的承担重量，为了减成本嘛，减成本，因为可能资金不够吧，减成本只好缩小那个桥。那他就很担心，因为那个桥呢是可以被卡车走过去，那万一有人不知道的话，或者是有一些你知道开车的常常哎没有这个喜欢违规啊，小车不是两辆一起走吗啊，那所以他就一直在很担心，万一有一些人没有注意到那个标志啊那个有人这个就是要急啊，然后就这样子挤过去的时候，万一船桥塌下来怎么办所以他刚刚开始这个新的一位工程师，所以他很担心很担心，晚上睡不着觉，差一点要 depress 了。但是他不是他的事啊，因为他只是 junior engineer， 是老板那边签名的嘛，但是他就很担心。所以换句话说，像这种偷工减料的，如果我们是有良心的人呢，你会觉得很内疚，尤其是会涉及可能会涉及生命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啊。所以呢我们要达到一个心，这个心的平静呢，静坐的时候能够真的放下，不要有这一些，因为这种内疚呢，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那有这样子大的心理负担的时候，你修行呢，要进入状况呢，会给自己带来障碍。就是你真的静，想要静的时候啊，就是心很专注的时候，就一些事情就非常的清楚的呈现出来，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因果啊，所以这个五戒也是给我们用来呢判断事情的啊。十善还有佛陀所说的五戒，十善呢，十善是五戒的一个就是比较详细，把五戒呢比较详细的分类啊。那所以我们说五戒，不杀、不偷、那十善呢是什么？那这个它可以分成呢三个部分，也就是身体的部分，然后就是口的部分，身口意三业。身呢一模一样啊，就是这三项。然后呢口的部分呢分成或者身语意啊，然后这个就分成不妄语，然后还有什么不两舌、不二口、
不起，
意方面呢不贪、那就总共十项，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它是身业方面呢有三项，然后这个语业方面有四项，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邪淫，然后意业方面有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一些呢也是一个准绳，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要判断我们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应该还是不应该。那这一些呢都是一个规范，让我们去做一个准绳呢来反观自己啊。那不妄语大家知道就是谎言嘛，不两舌呢就是挑破离间，希望呢挑破离间，喜欢这个这边煽动一下，那边煽动一下，给两个人去吵架就是挑破离间。然后呢不恶口呢，恶口就是骂人啊，就是生气的骂人。然后呢绮语呢，绮语就是说一些无聊的话，引人想入非非的话，引起人家一些不健康思想的话啊，那个就是绮语，那它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啊。那然后意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准绳，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看他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呢，他背后其实像说妄语，为什么我们要说谎？刚才我们说可能为了达到更多的利益，所以我们就说谎。有的时候说谎呢，比较常见的说谎呢就是掩饰自己的错误，就找 excuse 啊，找 excuse 来掩饰自己啊。那你这个这样子的谎言呢，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你能够掩饰多久呢？如果说有人在追问下去，在调查下去的话，你会发现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会必须要以谎言来 来掩饰我们的谎言，再掩饰谎言，最后呢，你都自己忘记了你说了什么的谎言，啊，所以呢，最好就是啊，这个我们有缺陷，我们啊有弱点，比如说啊，我就是，我就是对这个唱歌本来就是不会的，我不要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就不用去掩饰自己说啊，其实我不是，我只是今天喉咙痛。那改次呢，你喉咙痛好的时候，人家说你现在喉咙不痛了，你现在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choir 了。那所以呢，这个谎言哈，两舌恶口，那个其语呢，会让，就是常常会，就是喜欢说一些，让人家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像说有一些就喜欢叫人家去捉弄一些女孩子啊，或者是捉弄一些男孩子啊，或者是说，哎，看你胆子够大，喝这一大杯的酒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无聊的。那但是去叫人家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这些呢，善恶因果五戒十善都是很好让我们常常记得用在生活当中去判断我们生活的我们的行为，然后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这些都是一些 guideline， 一些可以让你去利用的啊。还有就是啊，另外是一些观念，一些这个原则，那也让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合理的去面对，也就是对无常的了解啊，了解到一切都是可变的，所以就不要太对一些事情呢，就觉得是说好像死路一条，不能改了，耿耿于怀。那会让你自己很难受，也很难解决问题。所以了解到一切是都是在变动的，一切都是可变的。现在眼前的现象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不是说我永远就是如此。只要我在提供适当的因缘条件，它可以慢慢改变的。啊，这个无常的道理很重要。另外就是说，一切是靠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啊，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它是在变化当，它是在变动当中，但是它会变动的怎么样？会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差？都是变啊，对不对？那就看我们提供的因缘条件，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一切它都是如此的，并不是实在不变的，然后靠很多因缘条件去组合而成啊，那它是不是实在的，包括我们，包括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讨厌的人，它也会变的。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去包容别人，去原谅别人，去每一天以新的一种态度去面对这个人，不要把过去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在心中，然后一直过不去啊。那所以呢，这个无常无我的观念呢，也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说，我们对事情就会比较看，就是说比较不会那么执着，就会让它有改变的可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烦，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把它一直藏在心里不肯让它过去，事实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一些事情你很难过的，你很生气的，你就是不能原谅那个人，但是事情已经过了，那个人也变了，不管他是变得更好变得更坏，其实就不是同一个人了，他已经吃了三年的饭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也可能头发这个已经变长了变短了，对不对，变胖了变瘦了，都已经变了，那你还在气，你的气到底是在哪里？其实一切是无常变化，你这个气只有伤害你自己的细胞。 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就是说了解到一切是可变的。那尤其是说我们学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回向的时候都希望说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那既然这个人惹你生气了，那你一直恨这个人，对你没有好处，对他也没有好处。那我们如果帮不上这个人，或者我们跟这个人无缘，那我们也希望他，不管他在哪里，也希望他幸福快乐吧。如果周遭的人都安详快乐，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好过一些啊。所以呢，当我们一直把一个怨恨藏在自己的心中的时候，第一个会让我们自己呢养成一种习惯，就是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如果有一个很强的怨恨心，怨恨在心中的时候，即使朋友没有得罪你的，因为你对一件有一个很强的怨恨，对某一些人或对某一些事情，那你就变成一个不是很快乐的人。是一个不是很快乐的人的时候呢，当你看到一些事情，你很容易烦躁。然后呢，其他朋友没有触恼你的，但是因为你自己的烦躁，你很容易就发脾气，你反而容易制造了让别人呢觉得啊、这个人脾气很大，还是保持距离一切安全。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怨恨心，你是说我要给他知道我很恨他，但是结果伤害的是你自己，而且养成了你自己的习惯，一个习气就是生气。你旁边想要对你好的人，也因为你很容易生气而开始保持距离，所以伤害的是你自己，而且变成一种你生气的习惯。然后这个以后变成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习惯，我们本来就是学佛就像减少贪嗔痴，减少嗔恨心，但是我们现在一直觉得我很有理由要恨，因为是他不对，所以我很有理由要恨，就把那个恨抓得紧紧的，其实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恨的习惯。所以一定要了解说一切是变化的，没有缘啊，但是我也不用恨，那希望说他也快乐，我也快乐。因为最终就像我们向佛菩萨学习的话，佛菩萨是要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进步，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人进步我们就生气啊，那就表示我们的心不够广啊。所以呢，这个了解到无常无我，唯有能够透视无常无我，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寂静、安详以及自在啊。所以这一几个原则呢，善恶因果五戒十善啊，三法印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这几个呢都是一个很好让我们判断事情的原的一个判断事情应该要记得的一些原则一些准则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准神的引导之下呢，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也就要常常意念这一些教法，然后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常常用这一些道理来衡量，然后渐渐的你会发现到，就是你用，因为你用的准神是佛法的准神，那你就是你的，它就会渐渐的变成你的一个道德观念，你的人生观。那所以我们这个要提升自己，能够渐渐的佛法跟我们的身心是融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就要这个依这个八正道。所以首先就是正见善恶因果五戒十善这个三法这个无常无我，这些都是属于正见的内容。有了这个正见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正智，就是正思维，就是说一个意志，我要这些道理真的是合理，那我要以他们作为我引导我生活的一个准绳。那你要下定决心，常常照顾自己的心，让他呢能够意念常常记得这些教法，而且呢减少贪嗔痴。所以在这个十善的这个部分呢，
有这个跟五戒呢，五戒只是谈到不饮酒啊，不饮酒就是不要使用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十善这里呢，有这个说到意业，因为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行为以及口业呢，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去发动出来的。你不会莫名其妙骂人的时候，或嘴巴自己骂人，其实一定是你的心生气了，你才会去骂人呢、啊，对不对？所以是从心发动，所以十善呢就谈到意，就是我们的心啊，就要提醒我们不贪、不嗔、不痴啊。其实我们的心呢，很有趣的是，你如果观察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呢，其实我们的心的作用呢，有分几个部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比较属于这个一个部分呢，一个部分比较属于这个情绪的，一个部分呢就比较属于动力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比较属于理智的。所谓的动力的呢，就是很想要这个，很想要那一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哇，我很想要去啊，很想要去 East Shore， 很想要去去哪里，然后就不管是下大雨啊是什么，你就冲出去，我很想去吃披萨，就出去了，就会有个动力啊。那这个动力呢，在善的方面呢，在。如果是在恶，比较不就是属于比较不是那么样清净以及善的部分呢，我们就叫做贪。贪是一种动力，是不是？它是一个 urge。那情绪呢，就是很生气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在不善的方面呢，就是嗔。在理智方面呢，如果是糊里糊涂的呢，就是痴，对不对啊？那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正见的引导，然后要导正我们的思维，那我们就不要，我们要不贪不嗔不痴啊啊！所以我们要向佛学习，提升我们的慈悲智慧啊，身心的清净。那所以这个贪呢，如果转成这个比较善的一个动力呢，它可以啊，当然就是我们一般说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动力啊，或什么之类，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菩提心，就是向佛学习的一种动力，或者是信愿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菩提心，或者是菩提心愿，一个愿，这个愿呢，愿望啊，这个愿是比较善的部分的啊。然后呢，嗔呢，我们就要把它改成什么？要把嗔恨转成爱、慈悲啊，慈悲。要把痴呢转成智慧。所以呢，我们呢，平时呢就随便的，就是反正这个是我们的心或者我们脑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根据我们无明无知的这种习惯呢，我们就是情绪化，然后贪嗔痴就是在这里。然后这个学习呢，这个有了这个正见的引导，然后下定我们的决心要去改过，然后我们就有这个动力呢去改变自己啊。那就要靠这个戒，所以这个戒刚才我们说五戒十善都是属于这个部分，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职业啊。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我们的心，精进正念正定。那以这个这样子在生活当中，以正见的引导，然后在生活当中调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让它更专注更平静啊。那希望呢借此呢把它转成菩提心，这个慈悲以及智慧啊。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啊。那所以这个提升我们的方法，所以佛陀的教法呢其实告诉我们的一些理论原则，然后也提供我们一些修行的方法。所以刚才所说的一些原则就是善恶因果五戒十善三法印但是帮助我们修行的方法呢就戒定慧八正道，还有这个像六度我们还没有谈过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是修行的方法。那希望透过这些呢然后提升把我们的贪嗔痴这些情绪啊这个部分呢把它转成把贪嗔痴呢转成呢菩提信愿智慧以及慈悲那个就是让我们慢慢提升。所以呢佛法呢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应用佛法本来就是在生活当中，那佛陀也是透过在生活当中去慢慢去观察，了解到我们为什么会处处染浊，是因为我们的无知，那就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所以呢这个佛法一个从我们凡夫要修学到能够渐渐的更自在，我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学习的，而不是躲开来学习的啊。所以唯有在生活当中去落实五戒八正道，那这样子的时候才减少，慢慢的减少我们对自我的染浊，对事物呢能够更看清楚它的无常变化，然后也更看清楚贪嗔痴的真相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正了解苦谛跟集谛，我们现在只知道苦，其实我们没有透视它的真理啊。那当我们能够透视它的真理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自在。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